我们已经一起查考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福音是什么，第二个主题是罪的问题。可以说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和罪人全然堕落的生命，这两件事啊，几乎构成了每一位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挣扎，生活当中最大的冲突，信仰当中最深的矛盾。而基督徒的一生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断的在福音的光中认识神的恩典，同时也是认识自己罪恶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两件事呢，又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相辉映。意思是你越认识神的恩典呢，你会越认识自己的罪恶糟糕和不配，越认识自己的罪恶糟糕不配，越对神的恩典慈爱怜悯发出惊叹。你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在这两件事不断的交相辉映的过程当中，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得以改变更新和成长。因为这两件事其实是跟主不断的跟主相交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基于福音的根基以及罪恶的处境来思考人如何改变。是的，人如何改变，你必须回到那个最深的根基，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处境，才能来谈这个问题。要知道基督徒生命的更新啊，不仅仅只是一套认识一套神学知识，积累一些信仰的理论而已，也不仅仅是靠着努力的遵行一些道德规范的要求而已。当然，在生命当中，神学知识的积累是有好处的，遵守一些正确道德伦理的要求是对的。然而，在生命当中，越真正的改变并非来自于这里，这或许只是一个果子。在生命当中越来越像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生命的根基和核心。是的，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救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像他儿子的样式。然而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变得越来越像这一位荣美的耶稣基督呢？那其中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关键，就是查验并离弃生命中的偶像。是的，查验，认识查验自己生命中的偶像，并且弃绝它，这是生命改变的关键要素。很多人以为说生命的改变只是行动上，只是知识上，只是观念上，不，最根本的，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背后的操作系统。因为生命的改变不仅仅只是头脑知识的增加而已，也不仅仅只是行为上的改变而已，本质上乃是内心的更新和变化。而偶像就是跟内心相关的，偶像是一切的行为背后的操作系统。所以今天晚上以及下一次的查经，我们都会来看这个主题，就是关于偶像崇拜。是的，你听的是人如何改变这个主题，但是为什么要聊到偶像崇拜呢？因为这几乎跟人的生命如何改变关系更深的一个背后的话题。首先，我们给偶像崇拜有四个定义，或者说是从四个方面来看究竟是什么是偶像崇拜。第一，首先，敬拜是人内心深处最深的动力。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十诫的第一诫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神。要知道在这里，上帝决绝地将自己跟偶像对立起来，你发现没有？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这其实是一种对立的说法，对不对？这意味着敬拜真神就要离弃偶像，因为当他们被从埃及的偶像法老的奴役下呼召出来，来到西乃山立约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离弃了埃及，他们在跟随一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同样的，人一旦敬拜了偶像，你去读列王记的时候，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个后果，就会离弃真神。二者必选其一，人要么敬拜侍奉真神，人要么就一定会敬拜侍奉别的受造之物，就是偶像。人不可能什么都不拜，人不可能什么都不选。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某个东西，想一想好不好，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总有某个东西会抓住人的心思、情感以及想象力，并且会成为人生命当中最重要、最爱慕、最盼望的东西。它总会成为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成为人生命效忠的对象，成为人活着的目的。所以至终来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所以存在，每一种的思维模式之所以呢正在进行，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就是你正在敬拜什么。你正在敬拜什么，就决定了你怎么样去思考，你怎么样去行动，你以什么为根基，你以什么为目标，你以什么为价值、为爱慕、为重要、为核心、为安全感。而这个敬拜的对象是那一位创造了我们生命，赋予了一切事物价值，掌管一切，并且以大能成就一切的上帝。要么它就是我们堕落生命当中一切试图取得取代上帝的东西，要么是上帝，要么就是一切试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取代上帝的东西。当然以神为根基，这个就是真信仰。如果以上帝之外的其他东西为根基，那么这就是拜偶像。但是无论怎么说，无论如何，人的生命当中，人的生命根基总会二者选其一，要么你的根基立在上帝的身上，要么你的根基就一定立在上帝之外的其他的人事物的身上。因为敬拜是人存在的内在核心的动力，敬拜是人内心最深处的核心的动力。因此第二点，在罪人的生命当中，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罪人的生命当中，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也都可能会沦为偶像。因为敬拜是最深刻的动力，而对堕落的罪人而言，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沦为偶像。想一想好吧，关于我们人生的根基，关于我们身份的定位，关于我们生命当中的满足感、喜乐感，或者关于人生的价值、意义、人生目的，任何的事物如果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塑造比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塑造更根本、更重要、更能影响我们的生命、更能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更能影响我们的喜乐满足、更能影响我们的安全感、更能影响我们的追求、更能塑造我们的内心和行为，而那个东西就一定是你的偶像，一定是。因此让我们这样说，偶像崇拜其实是对某一些事物的过度追求。这里的某一些事物包括金钱、权力、舒适、爱情、婚姻、家庭、孩子、工作、成就、道德、学问、地位、美貌等等等等，你可以一直罗列下去。而这些事物完美是美的，当我们对它过分追求的时候，当我们对它过分的热爱，超过了应当热爱的地步对待它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们的邪情私欲，就是那种过度的欲望。热爱追求到一个地步， 因为你热爱追求到一个地步，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原本应该被对待的那个地位。要知道，上帝创造了一切，赋予了一切事情价值，每一件事情，上帝所创造的整个宇宙当中，每件事情都有它原本的价值，对不对？爱情是有价值的，婚姻是有价值的，儿女是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是有价值的，财富是有价值的，它有它原本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对待它远远超过了它原本应当被对待的那个地位的时候，意思是超过了它的价值对待它，超过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将它视为上帝那般重要，好像它能决定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要知道，这一切东西本身可能是美好的，是上帝所赐的，但是也将沦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哇，这个危机就在这里，不是因为它坏，而是我们对待它的时候把它当做了上帝。这就意味着任何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可能沦为偶像，包括那些好的东西，比如婚姻、家庭、儿女的一切、工作成就、财富、物质、别人的肯定、权力、影响力、自我的舒适、荣誉、地位、圈层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不一定都是坏的东西，但是应当被合宜的对待，合适的对待。合适的意思是尽管重要，但是它没有那么的重要，尽管美好，但是没有那么的美好。想一想，想一想好不好？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劳苦愁烦，许多的焦虑不安，许多的苦毒怨恨，许多的愤怒，常常来自于我们视为极其重要的东西而没有得到，或者说极其重要的东西被破坏了？事实上它没有那么重要。然而第三点，然而偶像最终不会祝福我们，不仅不会祝福我们，还会严严的辖制奴役我们。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啊，就是偶像其实都是虚空的。为什么？因为想一想，当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基于把我们人生的价值、目标、方向、安全感建立在偶像的身上，对不对？但是想一想，偶像并没有创造我们，是谁创造了我们？神创造了我们。那你要知道，只有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才能赋予我们价值和意义，他并没有创造我们，就意味着他并没有能力赋予我们价值和意义。只有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才能给我们祝圣，就是祝福。因为记得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读完这一切的时候，上帝首先赋予了他价值和意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神看着是啊，好的，好其实是一种价值和意义，对不对？神说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一种价值观的评价，意义上的评价，对不对？然后神就给他们祝福，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各样的走兽。哎，祝福，对不对？你突然发现，上帝创造的一切是上帝赋予了价值和意义。上帝创造了一切之后，是祝福人，创造人的那一位才能祝福人，创造人的那一位才能给予人生命当中的价值和意义。很明显，偶像没有创造我们，因此相反，是我们创造了偶像，对不对？是人心制造了偶像。就是你怎么可能用你自己心里雕刻出来的那些偶像来赋予你价值和意义，赋予你祝福呢？不可能吗？因为因此它本质上没有祝福人的能力，本质上没有拯救我们和帮助我们的能力，因为他们是人手所雕刻的，或者人心所雕刻的，对不对？那么这意味着它只不过是我们，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它只不过是我们企图自我拯救的方式而已。所有拜偶像的人都只不过是自我拯救的方式。要知道，人远离了上帝之后，人永远都不可能不敬拜， 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人敬拜的动力，当人远离上帝了之后，他总得敬拜一个东西才能活得下去，对不对？人总得有个追求嘛。就你要知道，你人生所有的事情，你到底你如此说话行事，你排列人生的优先次序，你去做判断做价值的选择的时候，到底是基于什么呢？总得基于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要么基于上帝和他的真理，要么基于偶像以及对偶像的过度追求。你做抉择，你判断事情的好坏，你人生目标、人生次序、满足感、喜乐感，这些总得基于点什么，要么是上帝，要么是上帝之外的其他东西。然而矛盾的是偶像本身虽然是虚无的，我说的这个虚无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然而偶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好像能够行使巨大的威能，他好像随时随地的都会吸引着人心，控制着人心，奴役着人心，你发现没有？这就是当人敬拜偶像的时候，反过来会被偶像辖制，当人去雕刻偶像的时候，反过来会像他所雕刻的偶像。就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这是圣经对偶像的描述，对不对？这意味着罗马书那里说的，当人敬拜偶像的时候，无知的心变昏暗了。什么意思？当人敬拜自己内心当中所制造所雕刻出来的偶像的时候，就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个心思虚妄，那个无知的心昏暗，那个成了愚拙，什么意思？就是偶像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意思是他其实是虚谎的，是虚假的，是没有生命的，对不对？一旦我们心里深处相信说某个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比如说金钱、权力、爱情、地位、成就等等，一旦我们心里真的这样任性、这样相信，虽然它不一定是事实，对不对？确实，你要告诉事实上，金钱、权力、成就这一切其实并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事实是这个，对吧？但是人一旦相信了这个虚谎，这个虚假的谎言之后，人就会容易沉溺其中而无法自拔，人就会容易被他的虚谎统治，人就容易被他的虚谎奴役，然后人还会跟随他，并且视他为铁律，你知道吗？视他为人生的根基啊，没有钱我的人生就完了啊，视他为人生的最高的原则。因此偶像通常会严严的辖制并奴役着我们的内心，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也会奴役着我们的行为，奴役着我们的情绪，奴役着我们的目标。因此最后第四，我们必须认识拜偶像的严重性。偶像崇拜并不仅仅是众多罪恶当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偶像崇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是所有行为的罪恶背后的内心的操作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十诫当中，上帝首先命令的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为什么前两诫都跟偶像有关？因为事实上后面所有的诫命都跟偶像有关，偶像是所有背后的，敬拜偶像是所有背后的罪恶的原因。想一想我们自己好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太容易这样来想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会反思，哎呀，最近脾气有点大，最近有点沮丧，最近有点这个说谎，最近有点偷盗，最近我们就会反思行为，反思这个错过失。但是想一想，多想一步，为什么我们总会有骄傲和嫉妒？你说骄傲和嫉妒是罪，当然是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呢？为什么我们遭遇某一些场景的时候会直接崩溃？ 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会立刻暴跳如雷？为什么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想要去隐瞒真相，不愿意承认？哎，这些场景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可能会遇见的，对不对？你知道我遇见很多基督徒，他们常常会这样来说，他说因为这是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啊，这个答案是对的，当然是的，但是我软弱了。就你知道有的时候呢，人们反思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他犯罪的时候，当他说谎的时候，当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当他骄傲嫉妒的时候，他会说我软弱了。但仔细想一想，其实我软弱了只是一个笼笼统统的回答而已，笼统到一个地步足以遮蔽真实的挣扎。我软，其实比我软弱了更具体的答案是，为什么你会暴跳如雷？为什么你会崩溃？为什么你会想要隐瞒真相、逃避真相？为什么会骄傲、会嫉妒？更具体的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的内心深处，在那个时刻，爱别的东西超过了爱上帝的真理，爱那个东西超过了爱耶稣基督，超过了对圣洁和荣耀的渴慕，以至于在那一个场景、那个情形之下，我情愿背离真理，情愿背逆基督，情愿作恶犯罪，也得得到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太重要了。真理在那一刻已经退居幕后，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退居幕后，圣灵里的盼望也变得模糊，但是那一刻其他的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就那个东西最重要。到某一个时刻，我们的心里会认为说，只有得到了这个东西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如果失去了它我就无法活下去了，这就是偶像的谎言，对不对？这就是偶像最常用的谎言，如果得到了他我才有真正的快乐。事实上整个宇宙你只有得到了耶稣基督上帝才能有真正的快乐，这是事实啊。除了上帝之外，其实整个宇宙所有的东西你都得到了，你依然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人心是无限大的，而整个宇宙无论怎么样，除了上帝是无限的之外，其他的终归是有限的，有限的事物不可能填满一颗无限的心，对不对？全世界都得到了也不一定有真正的快乐，这才是事实。但是我们总有到了一个地步，偶像会弄瞎人的心眼，让我们觉得说只要得到了这一个东西就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不，这就是偶像的虚谎。我们还会认为说只要我们失去了这个东西，我的人生从此就完了，就活不下去了。事实上整个宇宙当中只有失去了上帝，你的人生才会完了，就活不下去了，这才是一个事实。除了上帝之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在根本性上决定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的命运在上帝的手中，而其他的东西并不是根本性的决定人生命运的，只有上帝是。你看，这其实就是偶像崇拜，对不对？偶像崇拜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具体的罪，各位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任何具体的罪背后都有，且至少有一个偶像。再说一遍，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样具体的罪背后都有，且至少有一个偶像。当然有的人可能有七个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做出这个行为呢，其实背后有七个偶像，这个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但是无论怎么说，在那一刻，它在我们心里的重要性一定高过了上帝的真理，高过了基督和他的慈爱，高过了圣灵和他的应许，以至于我们不惜犯罪得罪神，背逆真理，背逆主，也要得到他。因此偶像崇拜其实是所有罪背后的根源，是所有罪背后的操作系统，它会奴役着人，使人的内心充满过度的欲望。当人的内心充满这些过度的欲望，我的意思是，你当然可以对金钱有合适的欲望，对爱情有合适的欲望，对美好的事物，对地位，对名誉，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有合适的欲望，这个都是对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是上帝赏赐的，你在其中感恩喜乐没问题的。 你享受人际关系的美好，享受家庭的氛围，享受金钱，享受舒适，享受快乐，甚至享受一些游戏，没问题的。但是合适的欲望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心中对偶像有过度的欲望的时候，生命就开始在其中被怎么样？被毁坏，被毁坏，失去真福音中的平安和喜乐。因此，若要生命改变，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识别内心深处的偶像，并且来拆毁它。然而每个人的偶像都不同，对不对？但是我们刚才列举到的那些其实是人们常有的偶像，就是我们刚才列举的金钱、地位、名誉、爱情、家庭、儿女、工作、成就、舒适等等等等，这一切是人常有的偶像，对不对？那我举三个我不是说只有这三个，至少我举这三个个人的例子当中常有的偶像。第一，家庭是女人特别容易陷入的偶像。第二，工作是男人特别容易陷入的偶像。第三，金钱是人人特别容易陷入的偶像。为什么我这样来举呢？你观察自己周围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的？哎，要知道家庭是上帝的祝福，信仰也强调婚姻家庭的重要性，在婚姻家庭当中来侍奉上帝，这是上帝赐下的使命，这些都 OK 的，对不对？但是连这个如此美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成为人生命当中的偶像。比如举几个例子，孩子的前途和幸福在这个家里是最重要的事儿。比如孩子的成长和健康超过了一切，孩子的学习和成绩，未来的成就和工作，是不是特别容易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看重的事儿？特别容易滑向那里，并且滑向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有多少错，你知道吗？并且享受其中，虽然自己生命在其中被拆毁，对吧？天天暴跳如雷，因为当孩子达不到的时候，你确实就容易崩嘛，就容易崩溃嘛。如果这件事最重要，但他又达不到的时候，你确实容易崩溃，对不对？又比如达到父母的期望和要求，光耀门楣，光宗耀祖，是觉得最重要的事，这是不是很多高三的孩子生命当中背负的偶像？是啊。又比如成功的恋爱或结婚，拥有一场浪漫的爱情，或者拥有人人羡慕的婚姻，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不是很多单身青年最容易陷入的偶像？婚姻家庭有可能容易成为其中的偶像。我刚才列举的这一切都很重要，但是它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它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第二，工作，男人最容易陷入的偶像。哎，想一想，要知道工作是上帝的命令，也是要人要领受的使命，人要借着工作来服侍神、荣耀神，这些都没问题，对不对？但同样的，像家庭一样，工作也有可能会成为人生命当中的偶像。比如工作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如果没有这份工作，觉得自己就没用了。或者在工作当中，特别是在自己特别擅长的工作当中，获得那种大权在握、掌控一切的感觉。或者让在工作当中让自己觉得别人都需要我，没了我世界就转不了了，以这种来获得那种虚假的价值感和成就感，这是很多男人都容易陷入到其中的，对吧？第三，金钱，人人都容易陷入其中的。和家庭工作一样，金钱也是非常美好的事物。要知道整本圣经从来都没有仇富过，整本圣经从来都没有仇富过。耶稣警戒的是贪心，是以金钱为偶像，而不是对财富本身有低的评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金钱的偶像崇拜几乎也最普遍？因为当人们以金钱为偶像的时候，金钱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人无形当中借着金钱来扮演上帝，借着金钱来好像达到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一种状况，对不对？金钱，以金钱为偶像，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通过不断的储蓄，然后让自己的生命获得安全感，就是让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拥有许许多多的财富的基础之上的，就是那个财富说我要再盖另外的仓库来储存更多的财富，就是他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足够的金钱之上的，这是第一种。而且中国人普遍上一代人其实以金钱为偶像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守财，就存钱，以存钱的方式来以金钱为偶像，就是金钱太重要了，真的绝对不能花，花了男子简直要了命了，对吧？绝对不能花啊！这是一种偶像的方式。但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过度的消费。过度的消费是以金钱为偶像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不断的用花费金钱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能够掌控一切，掌控这个温度，掌控这个便利，掌控舒适。因为当你消费的时候，其实是在用金钱来购买别人的服务嘛，用金钱来购买舒适享受，购买几乎用金钱可以购买一切，你知道吗？在现代社会当中啊，就并且购买了这一切之后，让自己觉得看起来像个人，就是用 LV 包也好，用这个跑车也好，用什么也好，反正。所以过度的消费也是一种，就是用这些的消费来让自己看起来像上帝一样在别人的面前，这也是一种。这个偶像，就金钱这个偶像，跟人的安全感、自我中心、个人的舒适享乐紧密的连在一起，努力借着金钱掌控自己的生活，并且借着金钱试图掌控别人的生活，这是一种偶像。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偶像，我们不一一举例，你会发现每一个具体的根源，具体的问题背后的根源，其实都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的意思就是把某个被造物、某种制度、某种文化抬升到了终极的位置上，让它成为真理与意义的终极裁决者。但真理与意义的终极裁决者只能是上帝，而不可能是上帝之外的其他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我来为大家诵读罗马书第一章18-25节。罗马书第一章18-25节，我来为大家诵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和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根据这段经文的描述，我们的心智是为什么会变成虚妄和昏暗呢？根据经文的描述，答案是因为拜偶像。哇，这个答案非常的刺激。经文说，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于是他们的心思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在21节，使徒保罗说，首先拜偶像的，或者说不敬拜神的一个主要的两个主要的表现，首先是不当作神荣耀他，就是不荣耀神。他的意思是神 事实上神才是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最中心的那一位，对不对？神才是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最重要、最高超、最超绝、最伟大的那一位，但是我们却不当作他是，不荣耀他，就是不把他当作最重要的。荣耀这个词是重量嘛，原文，不把他当作有重量的，视神为轻如鸿毛，不把他当作根基，不把他当作重要的。第二，不仅不荣耀，就是不把他当作重要，不把他视为有重量的、有价值的，还什么？不感谢。不感谢的意思是，纵然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他创造的，我们之所以还活着是他托住万有，我们之所以生活、动作、存留、阳光、空气、雨露，这些全部都是他所赐的，纵然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他，生命来自于他，生活来自于他，阳光、空气、雨露维持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来自于他，但是我们好像不觉得这一切都是他所赐的，不觉得都是他的恩典，于是就不感谢他，对不对？经文说，当我们不荣耀他，不感谢他，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阻挡神。哦，你要知道，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是属他的。这样的方式就是想要自己掌管自己的人生，想要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想要自立为王。虽然我们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切不来自于自己，但是我们却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于是结果就是心就虚妄和昏暗了。那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逃避了上帝，试图自己做主之后，必然的后果是什么呢？经文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拒绝上帝，不敬拜他，不感谢他，必然的后果就会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树立一位假神。是的，你没有看错，这段经文讲到了拜偶像，对不对？当人不敬拜真神的时候，一定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树立一位假神。要知道，我们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拒绝上帝的荣耀而已，我们一定是把上帝的荣耀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偷偷地换成了别的东西的荣耀。因为要知道，你的生命一定要有重量作为你的根基啊，就是你总是要有一个追求嘛，你总是要有一个价值的判断嘛，你总是要判断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事儿是什么，重量、荣耀、有价值的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当人不追求上帝的时候，不把上帝的荣耀当荣耀的时候，接下来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什么呀？偶像。哇，你突然发现了，对不对？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别的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哇，保罗非常有意识地做了这样一个对比，他展现给我们，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荣耀某个东西，必定会以某个东西为荣耀，或为重量、为价值、为追求、为目的、为根基，这样我们的生活、生命建基在其上，它会作为我们终极的价值和追求，对吧？既然我们被盗的目的是敬拜，那人背离了上帝之后，就不可能不制造出来一个替代上帝的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就是偶像。想一想，刚才我们提到，上帝创造了全世界，对吧？因为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说，一切的受造物是不是或多或少的都有上帝的荣耀在其中？对，是的，一切的受造物都或多或少的能够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因为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罪人可能会觉得某些东西很奇妙、很伟大、很重要、很美好，美好到一个地步，值得敬拜。问题就在于，他们虽然好，但是他们还不是上帝，他们只是或多或少的反映了上帝的荣耀而已。 当我们给予这些受造物过度的爱的时候，这就是那些只有上帝才配有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在拜偶像了。第24、25节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呢？第25节说，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其中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虚谎。是的，拜偶像的第一个结果是虚谎。21节说，拒绝上帝的结果是他们的心思变为什么？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拒绝上帝的结果。虚谎，偶像的虚谎会扭曲人生。想一想啊，如果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选择，我们的情感的结构，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根基和体系上的，它的中心是上帝之外的某个东西，就是某个偶像的话，而并且我们还以为说它可以给我们只有上帝才能给我们的生命价值、意义、目标，这不就是最虚谎的事情吗？因为他给不了，但我们以为他能给得了，我们指望他能拯救我们，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满足，给我们救赎，但是其实他给不了。我们的抉择、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人生目的、我们价值感建立在他的身上，但是他承载不了，只有上帝才能承载得了，那这不就是最虚谎的事情吗？所以凯勒有一句名言，他说许多人抓在手中的偶像最后变成了一杯尘土，他们大声的喊叫，为什么变成了一杯尘土？凯勒说，因为他们本就是尘土。就我们心中最看重、最爱慕、最渴慕、最重要的东西，至终回过头来发现是一杯尘土的时候，很多人就崩溃了，对不对？但问题是它本来就是尘土，因为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有上帝才拥有的能力，就是满足我们、祝福我们，这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事儿。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祝福我们、给我们盼望、拯救我们、赋予我们价值和意义、给予我们生命的根基，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做到这一点。你自己做不到，其他人事物都做不到，金钱也做不到，权力也做不到。但是通常拜偶像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你发现没有？因为每个偶像都试图创造出一个虚谎的领域，每一个偶像都在创造一个虚谎的领域。上帝创造了一个真实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世界，偶像呢？偶像会杜撰出一个虚假的世界、虚假的价值观、虚假的人生定义，他一定会杜撰这些的，然后还试图让我们的内心按照各种虚假的信念、虚假的价值观去运作。比如要是我能得到某某某东西，那我的人生就无憾了，这就是一种偶像运作的虚假的价值观。不可能的，这是一句假话，你得到某个东西，你的人生也不会无憾的。如果我失去了某某东西，那我的人生就彻底完了，这也是偶像运作的虚假的世界。你失去某个东西，你的人生也不会彻底完了的，这是偶像虚假的运作的方式，对不对？这种虚幻、盲目、欺骗的范围非常的广，它包括经文告诉我们，它包括知识的混乱和困顿，就是思念变为虚妄。因为否认真神的首要地位，必然会坚持很多错谬的知识，并且压制真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偶像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否到一个地步会否认常识，就是知识结构都会变为虚妄。还有就会，它也会导致情绪的混乱和困顿，就是经文所说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我们的心和愿望原本是为了荣耀上帝，敬拜上帝当中确实会得到满足、喜乐、价值、幸福感，一定会得到敬拜上帝的时候。然而没有上帝的时候，人的内心被偶像挟制的时候，就会焦虑、不安、愤怒、消沉、无聊、烦。送礼物给别神的，他的愁苦必怎么样？加增。就烦于别的代替耶和华的， 原文是送礼物给别神，就是敬拜嘛，送礼物给别神不就是敬拜吗？凡拜偶像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的心中会有许许的焦虑不安、愤怒、消沉、困顿等等，一定会的。然而罪人被偶像伤害的时候，却常常不会去责备偶像本身，反而会去维护偶像本身。就是当我们被偶像伤害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会去责怪上帝，你知道吗？主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事？对，就是上帝背锅侠，就一直在背锅，你知道吗？就我们会责怪配偶，责怪孩子，责怪父母，甚至到一个地步会责怪自己，你知道吗？都怪我，其实也不都怪你了，就是你被偶像欺骗，被偶像挟制，被偶像奴役，其实是于是你的心就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思念就变为了虚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因着喂养心中的偶像而导致生命不愿意也不能发生真正的改变，而那个真正的改变就是不要再去喂养那个偶像。偶像像饕餮一样，你知道吗？你越去喂他吃的越多，就你越去体贴他的，按照他的逻辑运行，按照他虚晃的领域被他奴役，被他辖制，顺着他的思维去经营你的人生，那么他就会对你的辖制越多，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越来越多。所以偶像像饕餮一样，这是第一个，就是偶像会是虚晃的。第二个，偶像不仅是虚晃的，他也会奴役我们。经文说，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第24节说，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偶像崇拜会使我们的欲望越来越过分，越来越无法控制，最终我们会被交在他们的手里，最终他们会这个破碎我们的生命。25节，保罗说，我们不仅崇拜自己的偶像，我们还会侍奉他和顺服他。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是的，当我们觉得非拥有它不可的时候，否则我们就没了幸福，否则我就失去了我自己，否则我的人生就没了价值和意义，这个东西取代了上帝，取成了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和方向。那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他说，控制我们的不管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的主宰。追求权力的人被权力控制，想要得到别人夸赞的人被他想要讨好的人控制，想要得到金钱的人被金钱控制。无论追求什么，追求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的王；敬拜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每一个人都来用它来判断自己人生的根基、选择和价值。所以每一个人在某个角度上都在做立约，服务着某个主宰。上帝与我们有真实的生命的立约，偶像也是这样的，指挥着我们的身体行使他的意志。甚至想一想，即使信主之后，我们之前那些假救主和假虚假的体系，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旧发挥着作用，仍旧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仍旧在扭曲着我们的价值观，仍旧在影响着我们的情绪，仍旧很多时候常常跑出来，有许多虚假的谎言在欺骗着我们。因此，除非圣灵的能力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因此，自由的关键是什么？自由的关键是应用福音，得到福音当中的自由、平安和喜乐。因此，人如何改变？人需要识别并离弃偶像。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识别离弃偶像，敬拜顺服那一位真神，这是人生命改变的一切的源头。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